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恩典，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白白为我们流血舍命，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这重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时间，为了要寻求你的面，要寻求你自己在我们生命的旨意，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能够坚固。我们求你就预备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也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借着你圣经的真理，我们更懂得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纪，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特别面对异端、极端、各种信仰、各种的思想、各种的意识的影响。求主保守我们，借助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除去一些拦阻，你宝血遮盖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合而为一的侍奉。什么是合而为一的侍奉？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在讲神学或者教育的事情，我们乃是要让大家能够侍奉，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有合一的心知道我们教会信仰与信仰的立场，还有对一些一些事情的看法，特别在信仰上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继续在单元二里面，我们其实时间是不够很少，因为但是我们还是仔细的讲一讲就是我们要小心什么。我们这在第二段里面小心偏差，今天我们讲的是有关小心偏差，我们要小心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讲到的一回事就是灵恩运动、灵恩派的事情这个我一直来我都不想重复的，但是我这个特别是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特别在60、70直到80、90年代灵恩运动的开始使到教会的变迁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只是一些重点灵恩派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灵恩派的那个是灵恩运动啊什么我简单的说，灵恩派是在1901年就其实已经开始了灵恩派的起源很简单，你可以查证这个网络都知道。但是主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叫做巴哈姆另外一个叫尔维尼，就是奥温，我们叫他奥温这个巴哈呢，他是从奥温领导的一个教会叫做火喜的教会，就是火我们知道我们有常常听到灵洗的话 baptize and spirit 灵洗，但是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叫火洗的教会，因为他是火洗比灵洗更厉害所以他开始的这个圣灵洗的这个教会这个运动狂热激动的一种聚会后来更狂热的他这个奥文，他就发明更多的更强烈的，就叫炸药洗，不只是火洗炸药洗dynamic baptism 嘛，然后更层的深层就强烈的炸药洗所以你看，后来他更发明氧化炸药洗，氧化 nuclear baptism 嘛。但是谁知道这个火洗的教会到了一个发展到一个狂的时候，他们发觉这个传道人奥文尔维牧师他的私生活非常的败坏，结果这个跟随他的人巴恩就从他那边出来，这个教会就倒闭了，火洗教会，然后他就开始了发动倡导灵恩运动，就是开始从这个60年代所谓的灵恩运动，后来又叫五旬节运动所以以后呢，这个运动就进入了主流教会直到第80年代你如果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叫做 Fuller Seminary， 这个 Fuller Seminary 有两个传道，一个叫 Peter Wagner 和一个叫做 John Wimber， 他们就开始在这方面来推动因此这个灵恩运动都进入了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所以我还很记得很清楚，当我先信主的时候是80年代，那时已经开始了80年代，
然后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看到整个教会的动乱，里面如果有灵恩运动进入了教会，都分裂成两个，特别是在东南亚、亚洲一带吧，可能美国的还不是影响很大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是韩国、台湾的教会，哇，非常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灵恩派的发展啊，就是它起源的发展啊。后来呢，他们发展到所谓的第三波啊，灵恩运动第三波。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多伦多地方，他们有一派叫多伦多啊什么狂笑派啊，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可以啊兴奋到啊，他们发出的声音有狮子的吼叫啊，有野兽的叫声啊。啊，后来这个成为一个轰动世界，所谓葡萄园的教会啊，啊，就是第三波分歧出来的。刚才我们啊第三波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灵恩派主要他们啊灵恩运动主要追求的是狂热情绪的感受啊，或者一些超自然现象的一些聚会的这种的中心目标啊，而他最主要是高举啊圣灵充满讲方言啊，讲啊一种方言的不能算是语言的所谓的方言，讲方言，还有就是所谓的神迹异病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啊，不是没有被证实的哦，所以啊，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成为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宗派的所谓，后来他本来是个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宗派灵恩派啊，所以这个渐渐的他们就是啊，一个时代嘛的发展的时候，很多人追求这个啊经验啊，追求这个，所以很多人去虚拟的真理啊，啊就是教会很多变成世俗化啊。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上一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兴起啊，很多人注意就是寻求经验的一个宗教啊，啊，所以他们凭着经验说经验才是真的，所以什么都要经验，有感受到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开始融入了流行音乐啊，在七十八十年代融入，然后还有摇滚的音乐啊，然后结果就是说我融入这些音乐可以容易吸引那些啊世俗的人啊，容易给他们传福音啊。但是又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啊的过程，成为这样的一个，所以很可惜的，我们看这个信仰进入教会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他们都是好像啊讲好了，哇，这个很好的经验，很好的感受啊，所谓神意啊，所谓的预言啊这些，或者神的启示，一般都不能证实出来。而且很多时候这是所谓疫病，这些东西都是有什么心理影响生理的一些事情啊。那为什么我很肯定的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个信仰的偏差，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从接触神学都在这方面做很多的研究，就是我们神学院我们特别去研究灵恩派的错误是什么，它的偏差它影响在哪里，所以我还很肯定的啊，我在当然这肯定不是出于只是人力，我接触很多的证明啊，到底灵恩派的信仰有什么偏差与偏激的啊？到底他们有什么偏差呢？第一点我要讲的只是很简单的，它是原则上的错误，原则上的错误，就是他们以经验超过了圣经啊，这个是灵恩运动、灵恩派的信仰的起源。无论今天他改变到怎么样的程度，他的根基还是在那边的哦。所以你说没有了，今天他们也很讲圣经，不是的，他们其实原这个根基上还是一样，经验超过圣经啊。所以所谓的经验超过圣经，是他们抬高自己主观的经验多于圣经客观真理啊，这是一个重点啊。他能以自己的准绳来解禁，很多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其实啊，在哥林多。我们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这不是说这几十年才开始的，其实在那时候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就有这些偏激偏差的信仰。所以如果你看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很多看见是用主观的经验去断定所谓圣灵的工作啊。今天我们不能很深入的来看这个哥林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啊，是啊，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很注重属灵的恩赐啊。如果你看他们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 啊，保罗就是要针对他们而所写的这一封信啊，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都有关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他如果你看第十二章的时候啊，第十四章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他们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信给你们是主的命令，若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啊，这个是一个保罗已经面对他们很大的问题，就是以这个经验主义或者以这个啊这种的啊这种的啊追求啊去处理他们。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意思说，如果有人高举经验主观经验过于圣经的，保罗说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不理睬这样的人。他说他的意思就是很强硬的，所以他要纠正他们，要让他们回到正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这个主观的经验，就好像所谓的灵恩派的信仰，他们常自称说我有圣灵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哇，神怎么告诉我，或者替圣灵做发言人，发个梦或者怎么告诉你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其实在那里已经警告不可以随便听他们的，是吧？如果你看另外一段经文，铁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他也讲说，弟兄们，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书信的，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信动心，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总不要被他诱惑。你看了吗？这个也是针对当时也已经这个问题也是如其他教，包括铁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处理到这样的问题，是吧？好像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这个他说，亲爱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都相信总要去试验那些灵出于神的，不是。所以这个他们就是经历这个灵的经验或者灵里的经验所以我们去辨别这个真理，这个灵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神的灵或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第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原则上。那么原则上呢，第二个呢，因为原则上的偏说，所以他们就进入到真理的偏差因为他们曲解了圣灵的恩赐和工作圣灵的恩赐和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以为有圣灵恩赐的人就是属灵人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想法就是讲到好像这个哥林多前这个有解经文因为前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讲到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其实在哥林多里面哥林多教里面不只是属灵的恩赐讲到拜偶像这些的问题他们论到就是告诉他们关于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这个疑问问到属灵的恩赐其实这个属灵的恩赐你看圣经其实恩赐没有这两个字的它主要是讲到属灵的这个所以这是因为它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pneumaticon后面就是一个事物的意思如果是 os 可能讲到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属灵它也没有讲恩赐因为恩赐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希腊文叫做 charisma 恩赐但是他讲到你们论及这个属灵的诗我叫怎么来回答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保罗讲了很多关于恩赐的事情但是保罗用的字不再用他们的这个属灵的诗 pneumaticon 他是用到 charisma 就是 charisma 我们 charismatic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charisma 所以他讲到这个只是个恩赐不是所谓有这个恩赐你就比较属灵的因为理论派的好像当年哥林多这个教会一样他以为有很多恩赐就很属灵就比人高一等就比较或者说灵命就比较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保罗面对他们的时候去纠正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些哥林多人也称他们行异能说方言这些为特别属灵的这个事情但是保罗不赞同所以他在这个恩赐上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 charisma 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恩赐
所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有却是一位。他说恩赐不只是强调这些啊讲方言啊异兵赶鬼这些事情，他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很多这个所谓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牧养的恩赐、服侍的恩赐，都是恩赐。所以保罗告诉他，你讲恩赐吧，你不只是要强调那一些东西，你强调那些就是属于不是的。所以他才啊用了 charisma 这个字，他说不用他们那个所谓属灵的恩赐哦。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其实很多恩赐啊，他们如果你看他们所写的保罗对他们讲的，他说你们恩赐很多，但是你们却不属灵。哥林多啊，他们注重这些行异能赶鬼的这些事情啊，就好像灵恩派一样哦。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第三章，他已经开始也讲了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没有什么全部的印出来啊。他说他知道啊，这哥林多有很多恩赐啊，很会教导啊，很会啊服侍啊，也有这个所谓的方言的恩赐哦。但是他却告诉他们，他们是不属灵的哦。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1-3节那边啊，他说：“弟兄们啊，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啊，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应啊。”如果你读这节经文，你看到，那保罗知道他们很有恩赐，但是恩赐跟属灵不一定是平行的。你有很多恩赐，你又不一定你的生命就是哇很好。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一个牧师他很有恩赐讲道，也不一定他在生活上是很属灵的。当然我们期望应该是平衡的，但是这个事情不一定哦。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就是这样说，你们虽然很有恩赐，但是你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但他们不属肉体的啊。所以我们可见啊，这个恩赐和属灵不属灵是没有关系的，恩赐多不一定属灵。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讲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也常常讲，他说当那一个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哇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多少的异能吗？但主耶稣说他明告诉你，我不认识你，就是一个提示，这样就是说你做的啊可能都不是属灵的，你可能不是出于主的，不只出于圣灵的。所以强求恩赐就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今天我们啊有没有强求恩赐啊？当然圣经里面保罗当对待哥林多教会有关恩赐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用一种比较让步式的命令。如果你读下去这个哥林多，你就知道啊，他说你要追求恩赐吗？你要追求的是更能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比喻说你就可以去追求恩赐，他意思是对待这哥林多人拼命追求这个特异的恩赐。他说如果你要特异的恩赐，不然你去追求更大的恩赐，更能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他才后来写了哥林多前书13章，爱，追求爱，追求先知讲道，就是讲道真理的讲道传讲啊。所以啊，强求啊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篇章，要寻求的话，保罗说你就寻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哦，或者所谓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那圣经里面讲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他就在哥林多13章、14章里面有讲到哦，因为他说做先知讲道比做方言的恩赐更大，因为他们也注重话，你会讲方言。所谓的方言，等下我们才讲为什么是方言。所以我们看到啊，哥林多的信徒很多注重这些可观惊讶的恩赐，特别是说方言，就是今天的灵恩派教会人。所以保罗在12-14章里面纠正他们错，并且告诉他们就以浪费生命告诉他们，哎，你们追求更大的恩赐。如果你既然你们要追求恩赐，你追求的更大的恩赐，不是直接注重这些奇异的这种奇异或者很难解释的超自然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都是很多都是主观冲动啊，主观冲动，而且聚会很困难。
跟今天很多理论派的教会一样，他们聚会的时候啊，你说就是有些比较激烈，你知道吗？可能中国教会比较温文一点，比较拘束一点，但是还是啊，他们的教会啊，聚会的时候会很难啊。但是保罗在最多前书十二到十三讲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的聚会啊，不应该是会，因为他们啊一讲方言，一唱诗歌，有些人是在地上打滚，这些聚会我们都参加过了哈，啊，只是很多都是很情绪化的一个一种的煽动。所以我要快了，因为时间不够啊。但是我也可以回去反思，到底理论派这信仰有什么偏？刚才我们讲的在原则上啊，在这个真理上啊，那第三点是做法和行动的偏差，就是所谓的说方言，啊，因为理论派就是理论运动，就是高举方言，方言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一种的超自然，能够行在啊，看见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因为这表达了我是被圣灵充满，真的被灵充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本身立场，我相信我代表教会立场，理论运动或者理论派的信仰，他们用的方法乃是用一种制造一种的假象来诱骗信徒或者非信徒还没信的人去趋向错误信仰的终点和正点。他们用一种假象，就是包括这个说方言，包括那些所谓一边赶鬼的事情，到处去推广这些事情。所以第一样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方言，方言是他们高举的哦。当然，这个说方言的动力实在是在他们教会的，在这些福音派的教会也做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理论派运动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情绪高昂的时候，神智昏迷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一些声音啊，在聚会里面啊。啊，圣经啊，就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他说这是圣经里面的方言，这是圣经里面的方言，所以他们都受了灵洗啊，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他们从其实啊，这个说方言的功力在历史中呢，不只是在基督教，在很多的这一些的，甚至异端的教会、异教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啊。为什么我们会说为什么他们哥林多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如果你看哥林多，它是在这个被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而希腊人他在信主之后呢，可能就把他们过去的信仰生活带到他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所以啊，我们看到他们本来是拜这个阿波罗神、丢失神、太阳神什么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这些过去的信仰，他们也会讲方言，他们说他们会讲一些方言，讲一些不知道人为不为人所知的一些舌音，我们叫舌音啊，舌头音。所以可能更多的人也保持了这种的过去的影响啊，以致他们也追求这个，因为这个说这个方言啊，这个不懂的言语就是一种很属灵、很有能力的一个信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看你们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圣经啊。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啊，刚才我们啊，大概没有读。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它是针对这方面的啊。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听到吗？他们这讲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谁是被劝你受迷惑去服侍的亚巴偶像？就是你们知道啊，他提到过去你们是这样的，现在你们有这个追求这种的方言奇异能力的这种的经验，就是被你过去被劝你受迷惑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的影响，他们的就是很冲动，有冲动的力量拉着他们去敬拜亚巴的偶像，就是现在你信了耶稣，可能你把这个观念也带来这边，你们追求这些就是很属灵的。很高的一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从古至今啊，都有这个说方言的这个事情，就好像在回教中呢，有一派叫做德维斯派，他们口里呢一直继续讲阿拉，你知道阿拉就是他们的神了啊，他们讲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啊，他们就会开始变成其他的一个语音了啊，就是在那边狂热，就是回教也有，就狂热那边啊。也有人啊口吐水沫啊，在那边打滚。在 Greenland
就是北欧 Greenland 爱斯基摩人，你知道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有时候方言的，他们在居住就很喜欢音乐，他们也是在音乐中他们就跳舞，跳舞之后情绪很强，然后有人就说出这些不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在中国也有啊，中国在哪里呢？这个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你可以去研究。西藏的喇嘛，哦，西藏喇嘛的和尚也会说方言，他们去看到的时候，就是他们讲的方言也是讲英文，也是讲法语，也是讲德语，然后有时候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宗教啊这个仪式的时候，然后在美国也有这个研究啊，在美国研究报道说，那些行玄秘俗众的人常常在教会中就说起方言，说起是不懂的语言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字典里面大英百科全书中讲到方言的时候，他报道这些方言很多时候在异教徒当中显出来啊，毕竟这不是圣灵充满，这是邪灵不胜啊。他们异教徒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情绪高昂，神志不清，就发出无条理的这些的啊语言啊。所以人为的说方言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不知道你在讲是不是你在赞美神，还是啊还是在咒诅神。所以保罗讲的那句话，他在那里，你看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我们也没有也不知道，因为他是这样讲的，他在这个哥林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了，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啊，没有印出来，没有印出来啊。这里这么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为什么你说啊，你们是神的灵感动的讲方言？为什么你又讲出耶稣可被咒诅的这一句话？他意思是这样的，可能有人这样讲，怎么解释吧？因为当时啊，他们这些信徒啊，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 Maranatha， 没听过这句话 Maranatha， 这句话叫做就是亚兰语，意思就是说好像好像我们常常讲这个哈利路亚，但是这个是亚兰语，说我们的主求你来，他意思就祷告说啊，主啊，你快来快来，他们因为活在很多逼迫的当中，所以他们想常讲马拉达，一直重复马拉达，可能就这样。他们说马拉达耶稣的时候，他们讲会快讲都讲去，因为讲方言嘛，他就啪啦啪啦啪啦。那今天很多人就讲哎呀哎呀，讲得很快，可能要讲到另外一句叫做阿纳德玛耶稣，阿纳德玛是可咒诅的，可能就马拉达变成阿纳德玛，所以保罗才讲出这句话，告诉他你们说是被灵感，为什么能讲咒诅的话？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方言或者可咒诅，有些人我们问他啊，你讲方言，你知道你讲什么？他说我99%，他们说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他们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你可能讲了咒诅神的话，你知道啊，学来自巧啊，这个就更可以看得到。因为我研读时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韩国学生就每个晚上打开一个录音机来学方言啊，哔哩吧啦哔哩吧，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的。所以其实方言是可以学的，学的自主，它是可以学来的自主的啊。所以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恩赐啊？很多时候我们啊，他们用五个步骤来学方言啊，这个是我你也可以学，如果你要学的话，我很理想的。第一个五个步骤，一个步骤就是说，当一个人很有需要的时候，他希望人给他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要满足他需要的时候，这个人是很容易追求方法。然后就是讲到容易被催眠的人很容易说方言啊，那些很容易就是被音乐催眠。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音乐之间，我们还要很小心，为什么我不赞成这些摇滚乐的福音派的诗歌啊或者一些比较流行音乐的，因为音乐可以催眠一个人的。音乐的功能，神创造音乐是有他的目的和他的这个原因的。所以今天人世俗的音乐可以催眠，所以一个人容易被催眠可以说方言。然后就是说方言呢，有很好的感觉，他会告诉你我有很好的感觉，但是其实他说方言本身不是很好感觉，而是他跟随那个领袖啊，就是他跟随的领袖，哇，这个领袖很有能力啊，他就
他就跟随他，而且解释啊，方言这个问题，解释方言哦，方言翻译有问题哦，主观的感觉还有方言翻译也有很多问题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当我们容易催眠的人，他很容易学方言哦。然后如果他有个需求，他容易学方言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学方言的人都是啊，有一个需要，我心里空虚，我要得到一些特别的能力啊，所以他们很容易从人那边学到来。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主观的感觉不能决定一个经验的价值。所以很多他们这个方言就好像吸毒一样啊，吸了毒之后啊，吸了之后他就想更多，更来更多啊。所以当你听他们讲那些方言，那些什么方言，就是舌音，你知道舌头的音啊。就是不能放出来的。他们研究，有些人研究啊，甚至把他们的这个语言录起来啊，录起来啊。他们说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啊，根本没有办法，不是人的语言，因为它不是人的语言啊。所以啊，有一个语言学家，他去研究啊，研究说世界各种的语言，如果你要知道一个语言，有16个共同点的。但是理论他讲的这个舌音，就是所谓方言，却是完全或者很少有这样的条件啊。所以可说他们的方言不是人的语言啊。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包喜不包忧，他们所说的，哎呀，我讲的方言很感觉很好，他们才能感觉好，好像很属灵，好像很被人接受。其实他们呢、啊，有些问题就是讲方言的人，他们的依赖性很强，他们要依赖这样东西感受。或者情绪的东西，他们很多蛮性的东西啊，更多是他们的领袖啊，就是理论派这些教会的这些领导人啊，然后就是他们喜欢魔术的东西啊，超自然的东西，而且啊，他们很多时候很想离群，不要跟人一起，我去祷告，我去说方言在房间里，因为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啊，他是跟我同住过一个房间，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曾经是说方言。他说方言的时候，我说，他说追求到一个地步，他就不要跟人讲话，他就躲在房子里面，啊，一天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在那边哔哔哔，我觉得很感受很好。我看说这不对，他祷告奉耶稣名，不要给他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方言的人啊，而且他们啊，好像上了瘾一样啊，引发这种隐藏的坏处。我们看到这些隐藏，刚才我们讲。依赖男性摸索的东西的离群啊，甚至有时候你看到他们会有一种神经兮兮的一种的感觉啊，就是他们觉得很多疑神疑惑，是到底我的方言被人接受，到底我的方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曾经讲方言的传这个理论派的牧师传的人也回头是岸的，他做了很多东西，你可以在网络里面、啊、找到，对吧？好像一个叫做Ben Bird 啊，巴尔特的，他说这个方言真的是很多坏处，不是很多人都讲他的坏处，以为啊讲了方言是很有能力，但是不是的，他会上瘾，上瘾之后呢，你会追求一个更高深的经验啊，这个更高深经验造成心理上的破坏，常常的依赖的东西啊，不理性的，很多时候不在乎理性的他们，啊就是啊更能追求啊，很多这些的见证啊，回头是岸。方言的本质，好，这么讲到这个方言，刚才我讲了，方言不是真正的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的方言，他们讲的方言 ，glossa 跟 laleo 这几个字很重要啊，这是希腊文，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了啊。glossa 就是可以翻译成舌头，也可以翻译成语言，但是理论派的信徒他们常常强调这个 glossa 就是舌头啊，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因为他们呢，凭着这后面这两个字 laleo 跟 leo。来来我跟那个就是说的意思，那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来来我是一些没有规律的讲话，没有逻辑的讲话，就是来来我。所以圣经讲到 grossa lale 我，就是从使徒行传他们讲方言的那个字 grossa lale 我，他就说这个来来我就是他们讲的这些没有规律的语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圣经里面用这个来来我用的很多了啊，其中一个就在哥林多前书14:3。他说当作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用的来了，要造就安慰劝勉，如果这个不是一种有规律的话语言，怎么会造就人安慰人？圣经上很多，所以他们只是强调啊这个来了， 只是哪条跟那个是交换应用的，就是说的意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Rosa 在这里面在使徒行传其实讲了很多啊，讲到方言的时候就是别国的话语，别国的话语，像这个说方言不翻出来也是不是一种语言，一种能够造就人的话。我所以对多前述十四章我们就说，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不好了。所以这是你祷告用方言如果不解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当然那时候神真的赐下这个方言，这方言是别国的话语，就好像你只有一方你不懂的话，忽然间神真的感动你能够讲出他们的原理来向他们传道，所以这是别国的话语。就好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讲法语，我们要学，但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神的超自然能使到那时候那些人能够讲别国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言啊，他们的本质就是这样，方言的本质他们这不是一种语言，不是一种语言，不能翻译出来的，只是一些舌音，这是很危险。到底是从圣经来的还是其他灵来的？圣经之外另加有天，这个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方言的之外呢，我们再看呢他们的这些到底灵恩派有什么信仰的偏差，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这个很喜欢去就是讲一些话，说神跟我说，但是这个很危险的，这个不是哇，我感动，我祷告的时候讲方言，好像有一个感动，神对我说，就是说预言也好，说一些将来会发生或者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有些灵恩派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或者讲到的时候说哇，某某人我知道今天他有头痛这么多人，他们的聚会都很多人，当然有人头痛。他说某某人今天可能心里不高兴家里有事情他是这样的，所以他有时候感动，他说曾感动过我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这个很危险的，因为当他讲常常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其实是不是神真的在他耳边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是不是？不是的如果你这样说，每个灵恩派的牧师也好信徒也说神跟我说，我看我们的圣经今天不只是一本了，这样就会破坏神独一性神我写错了，圣经破坏圣经独一性的权威不是神经我有点，但我一辈子我有点神经研究再研究出来一个圣经独一的权威性就破坏了，因为他说我的话语好像教皇一样，跟你的圣经差不多就好像我太太师母她也经历过不是经历过，就是他听过他的一个朋友还是同事朋友他就是一个灵恩派的丈夫，他说哎呀我圣灵感动我要跟你离婚真的，后来他们就是离婚，很可惜的。但是他那个先生太太是灵恩派的，先生是也是传道，但是他还是很忠心的传道，虽然太太坚持要跟他们说圣灵感动我跟我说话，谁跟我说我跟你离婚，这是真正的事情，他很苦在这个事情，但是他还是继续侍奉主，所以造成的坏心是很大的。这个你常常说是神，但是神跟你讲的还是你自己，只是一点感受。好，因为也会落入旁人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看这个历史这个讲方言做这个神迹奇事，这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这些异端都有的都有常常发生的，甚至天主教，刚才我们也讲天主教也有讲方言的，所以很会落入旁门左道，很危险的。另外就是讲到理论派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关于这个神迹的偏差那天王德军姐妹也问过你说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那边不是讲过这句话，为什么今天没有神迹奇事呢？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不是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神迹奇事，有神迹奇事，但是不是灵恩派信仰推广的那种到处去说我有能力行医或者什么全人悟道这些事情。我们看这个哥林多不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你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这里讲什么，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看到这个很有力量我要去传道我是因为我可以行神迹奇事第十六章十七 到十八节，我们先看十七到十八节。啊，这里，如果你不看前面那几节经文，你就啊很有力量说啊，对我说的啊，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石。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哇，好不好？你说今天为什么我喝毒药会喂死人？如果我会出现，我被蛇咬了会喂死，不需要看医生吧？啊，我生病会看医生？不是的，你看，我们首先要知道啊，新的人必有神迹的，这个，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的前面是讲什么？上去前面看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里是从十四节那边开始的。耶稣是复活之后，跟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什么？不信，心里甘霖，因为他们不信啊。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十五节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就必有这样甚至这个这样的证据。所以你要看前面的，他是对着一般本来不信甘霖的门徒讲的这句话。这边你听我的使命，我的吩咐，我告诉你，保证你出击，你相信的话，你这里有相信的人的话，你必有这个神迹奇事随着。结果怎么呢？在初代教会里面都发生了这么一样的事情，除了一样就是除了毒喝毒药之外，没有发生，可能没有记录起来。说新方言，实际上讲了，圣灵降临，他们说新的方言，赶鬼有了，被毒蛇咬也有了，实际上讲到一个肢体的被毒蛇咬，还有异病的也有了，都有了，这些都应验的。当然你说今天还有哪些事情，但是你问我说还有吗？告诉你还有，但是也并不是灵恩派运动或者灵恩运动推广那一种。神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环境给一个人这样的能力，为的是什么呢？当时也是一样，真实所传的道，当时你知道圣经还没有写完了，还没有完全记录下来，所以你看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这话，后来对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的同工用神迹随着真实所传达，真实所传达。今天很多地方，尤其是落后地方，好像中国大陆，有的人经历这个神迹奇事，那神迹是神为了要真实到那些很难传的经济或者语言不通、很落后的地方或者很困难的地方，这个在回教国家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神迹奇事并不是今天灵恩派所推广的这一些信仰。所以我把这个灵恩运动的或者灵恩派的信仰跟大家表明，我是坚决反对灵恩派的信仰，所以我也不希望这个教会被这个灵恩派的信仰影响，因为我们要抓紧的是正统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的教导。因为我看过这些教会被这个灵恩派的信仰侵入的教会，都是很苦的教会，他们不是分一派两派，分了很多派，有些是专门说不讲方言就不被圣灵充满，你说不被圣灵充满这种是你的洗净啊什么的你就不得救，但是有些是比较符合的啊，我们只是啊情绪化一点，唱一些比较轻松的诗歌，或者啊有时候讲讲方言啊，不打扰啊，我自己讲。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用智慧去辨别什么是神的灵，是神的供养，或者神让我们去信。有什么问题？什么？在我接受这神学训练时，我们曾经亲身到灵恩派所主办的这些的活动里面，我们去拍摄像，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但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猜测，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对教会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去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这个是很多是他们在已经安排好， 那些坐前面的人起来，一些病人有很多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教会，黑人的教会，不如黑人的 African American 的教会，很多人自己的话，我讲话要很小心啊。我们在亚洲可以随便讲啊，什么人什么人，那我们不是种族歧视了，只是表达。所以很多都是啊，心理作用。有些人他们那些好了站起来，后来他们也不能够站起来。你看主耶稣圣经讲的这些神迹，说奉主的名好了就好了，有没有啊？不会拖下去啊，以后再来奉主的名，你不够信心再来奉主的名。所以每次奉主的名啊，就会好了一点，不奉主的名。所以我们要相信正统的啊，正确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让跟我交通啊。关于这个信仰啊，其实也很多很多，我们都在学习的。特别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这里合二为一的侍奉的课程里面，我们要相信，知道你要我们有合一的灵来侍奉你。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当代今天的信仰有多偏差偏激，主求你怜悯恩待，帮助我们。也有带着怜悯的心去怜悯这些偏差的啊弟兄姐妹，或者偏激的弟兄姐妹，主要让他们能够知道你的真理啊，能够回到你的真正的信仰里面。主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不失去这纯正的信心，让我们一生跟随依靠你，一起啊来服侍的时候，就看见你自己的教会兴旺起来，真正的兴旺起来。不是靠着一些情绪、一些感动、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而是依着你的话语永不改变，立定在天。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是什么？